大家好，今天讲是武则天，人生惨三十几，人性赛几十九，步步惊心，从你泥到你地的武则天，惊涛骇浪的一生。我说了算，古今唯一的女皇帝，那她是杀了多少王公贵族，但她知进退，善用人，而且破格拔擢呢，她也知民间疾苦，有能力的人，她不管你学历，不管你的门第，那他都可以呢来破格拔擢。那在他的管理参政的五十几年呢，那人口呢增加了一倍，从300多万户呢增加到600多万户。所以不管怎样呢，仓廪实而人口增，这在古代呢作为一个经济上一个数字呢，就可以判断说它整个一个国家呢的经济繁荣的一个程度。所以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活到了81岁、82岁，总揽朝政50几年。那真正呢她当上所谓自己的大周皇帝呢也10-20年。但真正从帮助唐高宗开始呢，前10年到中间10年是二圣，到后面8年呢，他是几乎都由他来主政，因为那时候唐高宗已经身体不好，所以让他跟唐高宗一起主政是28年。那而后呢，那将近呢30年时间都是他的执政期间，所以总共可以到达50几年之久。所以他执政呢，上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我们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呢，觉得非常的辉煌。但那时候的很多大臣，包括姚崇等等呢，那实际上都是武则天呢所任用的大臣。所以他本身呢，也奠定了呢唐玄宗开元之治一个基础。所以国力强盛，那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一个历史人物。而最后他人收容晃，他到了77岁离开了神都洛阳，落叶归根回长安。他把他的地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李显，而最后以武后，也就是以皇后的地位呢来跟唐高宗合葬。我们不得不说他很有智慧，因为避免了往后被鞭尸的可能性，否则他杀了李唐子弟那么多，不鞭尸呢才奇怪。但他杀了那么多人，但却可以呢来和平过渡政权，也让后世呢，甚至是在李唐一代呢，对他肯定的人也非常多。那一个掌权者要主持朝纲，助理国家，处理军事大事呢，那独揽神州大权，实际上没有呢相当的聪明才智、气魄、胆力还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尤其在一个封建社会，在男尊女卑，他竟然可以当上2000多年来唯一的女皇帝，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事实上从小到大，那当然他出生背景呢对他影响很多。武则天父亲是武士霍，他是呢李渊呢的一个开国功臣。所以李渊呢实际上那时候呢要造反的时候，这武承霍呢也鼓励他要造反。所以他后来呢封为太原进贡应国公、工部尚书，还有是黄金500斤等等。那武则天的母亲呢杨氏，她本来呢她是一生呢笃信佛门呢，她一直到44岁才嫁给武则天的爸爸。而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由于武则天的爸爸呢那接受李渊的命令呢，唐高祖李渊的命令呢，到处呢东征西伐，所以一会儿在东边，一会儿到西边，到荆州 等等呢，所以他跑来跑去，那也让武则天呢可以见多识广。那从小呢，那他也呢引文引武，也就是呢习文练武，所以到了14岁呢，由于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当他爸爸过世之后呢，那他也搬到了长安。而由于传闻他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在14岁也被唐太宗李世民呢，那招入后宫呢，变为才人。所以他当了才人，那事实上他并没有得到呢唐太宗呢真正的一个赏识，因为唐太宗在三十几个儿子儿女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武则天的，也就是武则天并没有为唐太宗来生下一儿半女。简单讲，在他当武才人呢这十几年呢，他坐的是冷板凳，所以并没有呢得到真正呢唐太宗呢的一个喜欢。或许有经常传闻呢，那唐太宗那时候有一匹马叫狮子冲，那非常的凶猛，没有人有办法呢来驾驭他。那后来唐太宗在问所有人的时候呢，武则天就说，那又来吧，我一定是会拿的三个东西，一条铁鞭，一只铁锤，一把匕首，来制服这匹马。首先用铁鞭，那再不听话的话，我用铁锤敲打；再不听，我用刀，也就匕首呢，一刀割断他的喉咙。这唐太宗李世民听了呢，心里吓得蹦蹦跳。哇，这么凶猛！所以纵然是久经沙场呢，统一天下的唐太宗，他也被这个武则天呢吓到了，所以他真的彻底疏远了武则天，长达十年之久。所以总共十几年呢，那事实上他是被晾在一旁，所以他很不得宠。但他的豆蔻年华，难道都要困在这深宫后院吗？而且在贞观末年呢，像那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呢，从一个明君，从一个可以纳谏、可以听魏征等等的谏言的明君呢，已经慢慢的有点不太清楚了。所以贞观末年曾经有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所以这一次呢，差一点武则天就要被唐太宗李世民杀掉了。那幸亏呢，太史令呢李淳风的一片善言呢，武则天呢免除一死。那后来唐太宗呢死之后呢，那武则天呢就成为尼姑呢，那实际上是被强迫成为尼姑到感业寺，那帮唐太宗来祈福。那事实上武则天他本身也够聪明，他可不愿意他一生呢就在青身骨后盘这样过了一生，他觉得他一生呢应该不仅仅如此。而他在后宫十几年被冷落，他也看了很多，正他也成长了非常多，因为他本来在小时候就跟随爸爸呢东征西讨呢，到处看不同地方，从东边到西边呢不同的风土人情，那官场上是也听了不少，而甚至入宫之后他看了更多。所以他也利用这个李世民的儿子，也就李治，也就后来的唐高宗，他来探视李世民的时候呢，那眉目传情，所以后世说蛊惑的李治。那事实上这也是觉得说他被冷落了十几年， 他唯一他可以再给他机会的就是这个唐高宗李治的。那这个唐高宗李治呢，实际上呢他从小缺乏母爱，所以实际上那时候呢唐太宗呢就已经叫一个大姐姐来照顾他。所以唐太宗那唐高宗李治呢他也依赖这个大姐姐。那当然这个大姐姐呢在李治长大之后他就出家为尼姑。所以有种种典故呢，他对尼姑不止没有排斥感，他有亲切感，而且基于有恋母情节，有这个大姐姐的缘故呢，所以他对女生的热爱呢展现在他的心里深处，就是要像妈妈像姐姐的，这所谓恋母情节。所以呢跟武则天呢，武则天大他四岁，所以两个人刚好一拍即合。那个性而言呢，那本身就是优柔寡断而又懦弱。那唐太宗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儿子呢？这是唐高宗呢，唐太宗本身英明神武，照说他应该不会欣赏这样儿子。那事实上当初的太子是李承乾，也就是他的长子。他的长子后来是想谋反，那真的气死他老爸，所以后来呢就被贬谪到其他地方去。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个儿子叫李泰，所以本来呢这李泰呢也算是聪明，但是呢却是有点虚伪，鬼头鬼脑，所以让大臣呢看他也觉得不放心。那本来李世民觉得说这个李泰可以，但是呢一些大臣呢跟唐太宗李世民已经久了，觉得说这个像唐太宗李世民这个英明神武的话，哇，这大臣可累坏了，那看能不能说来一个呢，诶，像李治这样那比较好侍奉的，那也会听大臣的建议的。所以那时候长孙无忌呢主岁粮呢老臣呢就推荐这个李治为太子。他说呢，他就说服呢唐太宗李世民，你今天假如把李泰封为太子的话，那李承乾跟李泰呢两个一定会互相冲突，因为两个个性都很有个性，未来呢一定整个不平安，两个一定会斗来斗去，你不如给这个李治，那时候是晋王李治，他是第九个儿子，但他优柔寡断，但是他呢实际上呢非常仁心，非常的有仁爱之心呢，那所以呢众臣觉得他容易驾驭，这些老臣觉得哇这个可以驾驭他当皇帝，他们保他们平安，不要一个英明神武又然侍奉，哪一天又对他们老臣呢跟他过意不去，所以他们就要支持这个李治。那这个李治呢那就优柔寡断，那又是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刚强。当然唐太宗为了扶持这个儿子呢还特别为他写了一本书，教他怎样当皇帝，而且呢在他临死的时候呢还特别把大将军呢李治呢把他贬谪到远方去，贬谪到甘肃等等更远方的地方去，然后说跟唐高宗李治讲说，等我死呢你要把这个李治这个将军呢把他调回来，那这样你给他以恩德呢他才会来报恩。所以显然唐太宗已经安排了明庄跟暗庄，明庄就是长孙无忌跟杜岁粮这两个老臣，这两个是顾命大臣，是敏的，而暗的这是李治。但是呢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他天生的唐高宗李治天生的恋母情节呢，所以让而后的故事就非常精彩了。那当然武则天呢到了这个感业寺呢，那当然他可不愿意在这里一辈子，所以经过几年呢这种尼姑的生活呢，那事实上他也是让他呢在这样比较孤独的环境中上他也想了很多。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按照一般的习俗呢，这个唐太宗呢他周年的忌日呢，那唐高宗呢李治要来这个感业寺。当然很多寺庙他为什么特别来感业寺呢， 但这个感谢诗特别呢，是旁边呢，也就是有为唐太宗起舞的，所以他特别会到这个感谢诗来。那当然，武则天也早就准备好，想想看，他那时候也没有头发，竟然还可以呢，那让李治看的呢，来感动，又在旧情复燃，就可以知道，那这武则天呢，不止才貌双全，而且也如何的可以抓住呢唐高宗李治的心。所以后来呢，在感业寺呢就生下了太子李弘，所以这李弘就在武则天呢在感业寺所生的。接下来问题是如何把武则天接回皇宫，那当然这无论如何呢是很困难一件事。首先呢，这武则天武才人是他老爸的，武才人是他老爸的小老婆，把他老爸小老婆变成自己的老婆，这虽然说北方民主比较开放，但好像也没办法很大声讲出来。那其次呢，也不知道如何讲，因为毕竟他已经在感业寺为你，怎么可以直接接回来，又怎样的位置给他呢？但这时候由于呢，在朝廷中呢，这个皇后王皇后跟萧淑妃呢斗争的很厉害，后宫的争斗。有看过《后宫甄嬛传》就知道后宫的争斗非常厉害。那这萧淑妃呢，那事实上她个性跟武则天有点像，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所以呢上唐高宗呢觉得萧淑妃很有味道有魅力，所以他经常去找萧淑妃。这王皇后呢当然非常娴熟，王皇后这个老婆呢是唐太宗钦定的，唐太宗指定的，因为名门之后，而且呢有四大体，知书达理又端庄，偏偏这所有一切呢都不是唐高宗都喜欢的。那么端庄唐高宗看的呢感觉好像呢只能相敬如宾，冰棒的冰，因为由于太端庄了，所以就等于是好像有一个样子有一个架子一样啊，有时候说不定连唐高宗想要男生有时候要撒娇一下像小孩子一下，说不定还被皇后给他训一顿，堂堂皇帝怎么。所以这个唐高宗其实跟这个皇后在一起好像被绑住一样，很没有办法自由自在，所以他喜欢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想办法了，听说有事没事唐高宗一年呢跑去感业寺好几趟，那我不如呢把这个武则天接回来，那武则天呢可以跟萧淑妃呢让他们两个去斗，结棒相争，我这个渔翁得利。结果他错了，他是引狼入室，不是渔翁得利，他是引狼入室。就像当年东汉末年呢，那三国时代那个何进呢引进董卓一样，引进西凉兵董卓一样，就董卓杀进里面的人，所以这何进就傻乎乎的。那王皇后呢，由于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所以就换来伸手呢茶来开口这样的一个样子呢，所以她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所以她思考非常的单纯。但她不知道呢，这个武则天呢，这武才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她回到宫中呢，这武才人呢变成武昭仪，他可是非常的听话，所以呢他非常听话，在永徽二年呢他第二次入宫，所以第二次入宫呢他已经这几年当在感业寺他已经想很多了，他都准备好了。所以首先呢他要善用后宫这些资源呢，那本身立于不败之地，他绝对不要再像以前受了委屈十几年的冷板凳，还不止，后来剃掉他的长发，还被迫当尼姑，他这种生活呢绝对不要让他再发生了。所以他刚回到后，他二次入宫呢回到这个后宫的时候呢，他非常巧慧，所以呢历史上记载呢武士巧慧多前述卑辞屈提以示后，所以他卑辞，所以说讲话非常客气，非常的卑微，这样来侍奉这个王皇后，所以连王皇后都说他好话， 哇，这个好棒哦，这武昭仪，武则天好棒，所以他后来由才人升为昭仪，本来是才人，他拜为昭仪。那事实上呢，他不止呢对皇帝贴心，对皇后卑微，对任何人都非常好，包括那些小宫女。只要呢王皇后呢不喜欢的那些宫女，他就纳为己用，而且把皇帝给他的东西呢就都给这些宫女，所以宫女呢都变成他的药杯啊，他的找耙子，他的情报机构，他的地下情报人员，地下工作人员，随时把王皇后跟萧淑妃的一举一动跟他报告，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他掌握的。所以想想看，一个人经历过十几年被唐太宗冷落那么多年，后来又到尼姑，后来又当尼姑到感业寺去，所以他事实上经历过这些苦难，他已经更为成熟。那他从小淫文淫武的教育，那而且东奔西走呢，总看尽各地风土人情，又在后宫呢待了十几年呢，所看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他成长的养分。武则天之所以为武则天，那这十几年的所吸收阳光养分，对他这个种子呢慢慢发芽，后来茁壮为大树，实际上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所以他比起那些呢王皇后等等呢出家名门贵族呢，一来就马上就是皇后呢，这样的人呢对唐高宗而言更有魅力，对那些宫女而言呢，接着说，哎呀，这武则天做人真好，完全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而以武则天以他这样的雄才大略呢表现出来的呢，我想果断，那才貌双全呢，又善于权术，所以他刚好吸引了年轻又缺乏母爱又优柔寡断懦弱的唐高宗李治。所以他虽然李治非常宠爱他，但并没有因为李治来宠爱他，他就嚣张跋扈，反而经常跟王皇后献殷勤。所以想想他为了开创自己的一个局面，自己的天下，未来明天会更好，然后未来明天会更好，所以实际上他已经不断在铺陈了，所以他要虏获人心。那所以后来呢，他在斗王皇后萧淑妃的时候，后来王皇后萧淑妃这种联合起来，当然也几乎不是武则天的对手，所以武则天呢用了非常多的招式，像对于要废掉王皇后这件事呢，说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所有的大臣呢都站在王皇后这一边，想也知道这个武则天是唐太宗的小老婆，虽然北方民主开放，但是你无论如何这话讲不出来，那些大臣说你怎么把一个你老爸的小老婆把他弄来当自己的皇后，那这根本就乱伦，这不三不四。所以后来呢，这李治，唐高宗李治也很可爱，他白纸黑字写的招数，就是说就是因为他老爸啊，以前他老爸在生病的时候，那他也经常服侍汤药，那他呢对其他的后妃，也就是呢李世民的一些他的一些服侍他的一些宫女呢，他都一眼都不看一眼，只有针对这个武才人呢，那特别有看了一下。那李世民接着说，哎，他有喜欢，所以他就把这武才人呢，就武则天呢，赐给了唐高宗李治。这大家一看，根本就是你根本就在杜撰，你在写故事嘛，写小说。大家一看就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只要真的这样，他后来也不用去当尼姑了啊，直接就纳为那个李治唐高宗的一个王妃就好。所以显然这是事后为了来铺陈这些事所杜撰，所以没有人相信。所以古往今来呢，那一千多年呢，历史学家也几乎没有人来相信这件事。 很少人会相信的。那有说老爸把自己小老婆是给自己的儿子，所以这唐高宗李治的戒指非常可爱。那他这样，他也这样把它写成白纸黑字。但是呢，单单要把这个皇后要把它毁掉，就很不容易。还有这些老臣内外都不容易，所以武则天呢，他还是一步一步。首先呢，他就所谓呢，有所谓诅咒皇帝，就皇后呢，有用那个草人呢，草人上面用针插，然后上面写皇帝的名字，说他诅咒这个唐高宗李治。哦，结果真的去抓，真的从他里面搜出来，他真的跟他母亲柳氏人进行巫术来诅咒，而且也诅咒武则天。那想想看呢，这王皇后实在不太可能呢，去诅咒唐高宗。所以诅咒唐高宗的部分呢就很好玩，但是诅咒武则天那是一定的，两个是仇人嘛。后来武则天得宠，那皇后位置差点不保，所以进来就被抓到了。所以事实上，他这个皇后呢，虽然一下子没有废掉，但已经几乎已经有废掉的准备了。而另外一个故事呢，就大家经常看到了，也就呢，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呢，就等这个皇后呢来看走了之后，那唐高宗李治呢走进来呢啊，想要，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听说很喜欢这个女儿，就要来抱一抱，没想到一打开啊，这已经死了，这小女孩竟然死了。就因为才知道刚才这个王皇后来过，所以就认为是王皇后把他弄死了。所以由于这样呢，后来呢，他真的就被废掉皇后这个位置。那当然呢，事实上，那根据呢，有人呢去研究这个时间，在永徽五年十二月呢，那事实上那时候呢，武则天就已经生下一个儿子叫李贤，李贤是永徽五年十二月生的，那怎么可能永徽六年六月呢？那时候呢，还会生下一个女儿，怎么可能隔年六月还生下女儿？十二月已经生下李贤，怎么可能隔年六月生下女儿？而且也不太可能为早产儿，因为文献记载好像也没有说她有早产等等，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奇怪，也就是说不太可能。而且二来呢，王皇后那时候呢又以这个用巫术来诅咒武则天呢，那还有唐高宗呢，他已经被限制行动，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来接近武则天，也不可能来接近武则天这个女儿。所以呢，等于说武则天呢，传闻武则天有这件事呢，包括《资治通鉴》呢，那有那个《唐书》《新唐书》《旧唐书》呢，他有记载这样一个过程。但至于说是不是武则天他杀了这女儿，倒是没有写明，只不过后代就流传说武则天她饿死了自己女儿，让自己的小女儿窒息而死，是这样流传。但后面呢，那根据呢有些学者他们的研究，就时间点不可能十二月生儿子，然后六月又来生女儿，所以直接说这可能是。那后面呢，我们知道武则天过世之后，就李唐弟子来子弟来接班，那当然对他仇恨的人不少，所以可能是杜撰而来，那故意来抹黑武则天也有可能，也有此一说。那事实上呢，他变为皇后呢，首先他就要杀老臣才可以，因为那老臣呢，顾命大臣，像长孙无忌呢，跟那个祖遂良，就两个顾命大臣，他们拼命反对，还有大部分的人都反对，说你怎么可以让你老爸的一个小老婆变成皇后呢？他是不是成为天下笑话？所以呢，这时候呢，武则天呢，她要变为皇后呢，她就要斗争这些老臣，所以她开始呢，使用一些小人，把喜庆宗李义虎，又是李义虎呢，这很离谱的，他还会卖官，还贪污，所以这，但是呢，那时候呢，那个阶段他逼得他不得不用小人来斗争这位老臣。所以祖遂良呢，那时候呢，听到皇帝有可能要纳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他呢，在文武百官的面前呢，直接呢，磕头，磕到呢， 这额头血都流出来，而且还说皇帝不可以这样做。他显然呢，他太直了，他把矛头呢就指向这个李治。怎样讲呢？他说这王皇后是你老爸钦定的，你老爸指定的，你怎么可以把他毁掉？所以呢，他老是提到唐太宗李世民，所以我们知道呢，那这种唐高宗李治呢，他一辈子都在他老爸的阴影下过日子，所以他很想要独立自主，很想变成个明君，英明有为。他偏偏个赌罪良不知道他的心理，老是提到他老爸，所以他越听越火大，甚至还提到说：“你想想看，你老爸死的时候，你还在我怀里一直哭流眼泪，那只把他当成小孩子一样，这种事也都讲出来。”所以唐高宗越听越气。那时候呢，实际上武则天在旁边已经垂帘听政了。那当下来说，把这人拖出去，把这野种杀了。你就看到武则天多强悍。所以那时候一些老臣本来是想要力争说不要让武则天变为皇后，反而变成要保这个主罪良。这皇帝生气了，这叫讲话真的不中听，处处戳痛他的心里的痛处。所以说经常呢，不要说古代，到现代也是一样。你这些老臣呢，经常有时候少动呢一起来会觉得说，你有战功吗？你没有战功，你今天只不过靠你老爸，你才有办法来一来就当经理，来当什么副总等等。那没干嘛就要听你的等等，那可能呢，所以一少东一开来，很多人一开始就要跟老臣呢互相要那个，所以少东跟老臣会不合。我们讲德川家康的时候想到，我们有讲到呢，德川家康的大儿子，他后来为什么被织田信长杀，逼他自杀，就是因为老臣呢在给他咬耳朵，因为这德川家康这长子呢。说你们这些老臣，就我们家养了奴才、哦、这些老臣一听不得了，你都还没有长大前你就已经这么嚣张，哪一天你真的德川家康过世之后你真的 长大前的话，我们这些老臣几乎被你杀光了、啊、干脆在那时候在织田信长前面给他咬耳朵，织田信长说逼他自杀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这时候是老臣呢经常呢跟少主呢难免会有冲突，那所以老臣呢的一个要说服少主呢，本来少主呢血气方刚，那时候呢李治呢才刚28岁，想要英明有为，好好做一下事情，想要展现自己呢也是一个明君，所以被一说呢好像一个大娃娃一样，越说越气，而且老是提到他老爸。所以呢后来这个主帅良书法写也不错，也是非常正直，就直接被丢到越南去了，被丢到你想想看那时候越南是怎样样子，把他丢到那边，后来就病死在那边，63岁。所以这个武则天呢，为了成为皇后呢，那本身呢，那事实上也不得不豢养了很多小人来帮他铺陈。他所一直呢，到他刚当皇后，他也是呢来利用这些小人。那当然，这就是后面呢所批评他的，他用这些呢向周兴、来进城、左元礼这些酷吏呢非常残酷，这些酷吏非常残酷，所以这也是他被批评的。因为想想看呢，他事实上他要当这个皇后，他要经过多少的困难，所以他还重用酷吏呢，甚至到了后来他当皇帝呢，那他才有所改变。因为这个酷吏呢，那滥施刑戮，所以他那时候为了来打击这些李唐的子弟，他说这些李唐的子弟呢，很多一定对他非常的不满。所以反对自己的唐朝宗室呢，大臣呢，他会镇压不可。所以酷吏们呢，往往就利用职权来为非作歹，而武则天也允许告密。 所以任何人都有告密，包括你农夫养猪养的杀猪杀养的呢，没读书不认识字的，你一样可以告密。只要告密呢，你可以上神都洛阳，可以上呢上京呢，来跟武则天呢直接见面。那你告密呢，他会以五品官员的待遇，沿路会有五品类似五品官员的住宿跟食物呢跟待遇给你。那纵然你告这个密呢，后来不成立，告错了，也无所谓，不犯法。哇，这个告密轰大仙呢，马上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每个都想要告密。而且呢，那这些酷吏呢，像周星来进城、索元礼等等呢，他们特别撰写的告密罗织经，说如何罗织呢这些人的罪状，所以呢，教授这些告密的方法。所以可以说呢，那时候呢，这些酷吏呢非常的残酷，不要说一般人，不要说一般的李唐的宗室还是他的子弟，连名相狄仁杰都曾经被来晋城抓过，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被冤枉了。那来晋城呢，就要给这个狄仁杰好看，但狄仁杰很聪明，他马上呢承认他要谋反。哎呀，他要谋反啊，因为他是李唐的那个啊，他支持李唐啊，他是要造反啊。所以那时候呢，来晋城没想到这么简单，这小子一下子就承认了，那就不用再给他严刑拷打了啊。所以后来呢，那他就觉得说好，应该没事了。没想到呢，狄仁杰呢，那由于他表现很优秀，武则天对他有印象，所以他写的密函呢，趁那时候呢来晋城呢比较疏于防患，觉得他已经认罪了，不用盯得太紧，所以那时候写的密函给这个武则天。哇，这武则天才知道哦。所以后来呢，武则天呢亲自审问，所以狄仁杰后来就没事了。所以这狄仁杰很厉害。那狄仁杰，所以那时候武则天就跟狄仁杰讲：“那你既然没有谋反，你为什么要承认呢？”狄仁杰笑笑说：“我假如没有赶快承认，我这条命还在吗？我话还讲得出来吗？可能早就挂在监狱里面了。”这就酷吏的可怕。酷吏，我们知道那种刑罚，你听了你都会吓死的，各式各种的刑法，逼着你不得不承认，不得不认罪。所以呢，首先用严刑，然后接下来说你不承认，我就抓你的亲人、家人等等；再不承认，就直接砍头。啊靠，你都不承认，我懒得跟你磨，我没时间，没耐心，直接砍头，把你的手印拿下来，把你的头砍掉，把你的手砍下来，直接纳印，直接纳手印。纳手印的时候已经没有头没有手了，就那个手抓过来纳手印，说你已经认罪了。所以呢，以前的酷吏就这样。所以这也是后代在批评武则天呢，你用那么多酷吏，用那么多小人，还鼓励密告。所以密告很恐怖的，那时候设计一个铜轨，铜轨的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它有四个格子，那各式各样分为四大类。所以你可以用这张密函来告密同轨，这样来告密。那所以那时候告密之风很盛，所以这样也确实冤枉了很多好人。但那时候由于呢，想想看，一个女人要当皇帝，她一定是很多反对她的人，所以事实上那时候呢，她在唐高宗李治呢死之后，首先的皇帝实际上是谁？是叫后来当皇帝的李显。李显是中宗，但这李显呢，他很优柔寡断又懦弱，所以那时候甚至呢，他只当了36天就被武则天把他赶下来了，因为觉得他实在不行，被他一当下去，可能连老娘的命都不保了，可能被你拖累了，他一当皇帝忘乎所以，他现在竟然还要封自己老婆的爸爸马上封为宰相，还说我是皇帝，我甚至把整个天下都给你都没关系，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所以呢，才36天呢，武则天就看不下去了，就是说让你再当下去还得了， 这中宗当了李显当了36天就被武则天赶下来了，结果哎，这家伙不行，多磨练吧。接下来就是睿宗，那这睿宗一看，哇，这母亲不得了，所以两年呢，当两皇帝都不上朝。他说我不行，我没有这个才能，吓死了。所以后来呢，当然都不想做，当然是要武则天来做，但武则天也不会那么莽撞。他说盘古开天地以来呢，这种女皇帝呢没有过，几千年来没有过，他现在要当第一个，在那种男尊女卑这个社会环境下，一定不被允许的。所以呢，他也是准备了非常多，包括透过宗教说他是什么弥勒佛转世，来透过呢那种大云经来说里面有记载啊，会有女王等等，然后透过呢，哎呀，有让百姓请愿啊等等呢，造成那种风势，所以他用很多小人，在这个阶段用很多小人，所以等他呢，就成为呢真正的皇帝之后，那整个局势稳定下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些酷吏他也要来处理的，因为这些酷吏呢，他以前呢，我们知道呢，君子是门面。那小人是在做一些呢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是君子根本不可能做，但小人为了名利，为了当大官，他一定会做。但像这些酷吏呢，永远当不了大官，武则天也不给他大官做，因为他视他们为阴遣，只是一个功绩而已。所以他们呢还不知道，等那个武则天呢真正当皇帝，整个局势稳定下来的时候，他就准备要开始呢要处理这些酷吏了。所以那时候曾经呢有一个不知道还想要告密，因为武则天曾经有一阵子说要吃素，结果他底下一个大臣呢，他偷宰了一只羊来吃，就被他底下人告密。就武则天在众人之前说，哎，你看一看，你吃个羊都被告密了，以后你也不要这样吃法，知道人家都知道。结果他告密者非常惭愧，那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局势已经稳定了，所以他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用酷吏，那么用告密的手段。所以那时候呢，来晋城呢曾经处理过周兴，因为他们都是酷吏，所以来晋城呢就是已经有接到指示呢要办周兴，所以他就跟周兴讲说，哎呀，我遇到一个犯人怎么办他都不认罪。周兴就说，很简单啊，那个瓮啊，一直煮一煮，把它丢进瓮里面啊，那里面水一直煮，越来越热越沸的，那它就糟润了。那来晋城就笑说，还把请进入瓮。所以呢，他赶快吓得赶快认罪，所以这就是他的方法。所以呢，那时候酷吏呢，由于局势已经稳定了，所以事实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呢，那对于这样一个皇帝的一个形象呢，实际上会有误导。所以这样呢，君子呢，小人呢各有所用。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有所转换。那当然，以前局势不稳定，大家用小人来做一些可能没办法讲出来的事情。但等局势稳定下来，那当然就需要来以君子，所以在后面呢，那武则天呢，他的朝廷就充满了君子人等。所以像狄仁杰、张柬之，好像开元之治的那姚崇等等呢，那都是那时候呢在武则天时代那所任用的。所以那时候呢，酷吏也一一被收拾，所以后来呢，来晋城他也被收拾，他是公开被砍头。所以在利用价值失去之后呢，那酷吏这个阶段也结束了。所以实际上在武则天呢，他当皇帝呢，实际上他有很多人为后人呢所称赞的。因为像智能善任，那见明断， 所以他之前三任，所以他用了很多人人臣，狄仁杰、张柬之，还有很多。那很不得了的地方是，一般呢，可能一个独裁者、一个皇帝呢，到老年呢，他可能年轻是英主、英明有为，就像唐太宗一样，但到老年呢，可能会变得不想再听那些不想听的话，就不纳谏。年轻会纳谏少了，老年呢，年纪大都不想听那些忠言逆耳。但武则天不一样，武则天呢，到老年呢，他还是头脑很清楚，所以他人说人话。所以他当称帝的时候已经六七岁了，你那时候平均寿命呢三四十岁，六七岁算已经年纪很大了。但那时候他做事情还很清楚，他知道说这小人呢不容纳于在他的那个，所以他心中是看不起那些小人，他只是阶段性的利用而已。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呢开科启示，甚至用殿试在殿上的亲自来考试，考那些那官员，而且他提拔韩伟。以前我们知道呢，以前早先都是很重视那种贵族，所以他后来呢，有所谓那时候呢士族部呢，他有所谓有名望的呢，那些大族呢，那姓氏都写在上面。后来他更改，那而他本身呢，也就是呢，不管你的学历，不管你的门第，不管你姓什么，只要你有才能，我就提拔，所以可以破格拔擢。那他对民生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他用金田制用等等呢，那安定民生。所以我们说，他后来呢，仓廪非常充足，就仓库也很充实。那人口呢，增加快一倍，从300多万户呢，那后来增加到他神龙元年他过世那一年，已经到600多万户了。所以可以说，他在历代史官的眼里呢，他确实呢是一个英明有为的。而且他后来晚年，他更是呢落叶归根，回长安呢，准备把这个地位呢要让给这个李显，也就是把自己地位呢来还给李唐的一个弟子。所以他在政治上呢打击豪门士族，通过呢那种破格拔擢呢，而且举办科举考试呢，大量人才呢进入政治舞台。那当然也抑制那些士族，因为士族呢他一直呢垄断权力，但是他又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所谓富不过三代，因为他们慢慢就像清朝那个八旗军一样，一开始呢打天下非常勇猛，后来就越来越胖，越来越不想做事，越来越体力越不好，因为已经贪图享受、贪图富贵习惯了。所以呢他就破格拔擢，不管你的门第，所以反而呢抑制了这个豪门的垄断，而且他奖励农商，新修水利，那减轻徭役，而且整顿这个均田制，所以呢他才有办法人口会增加一倍，从300多万户呢增加到600多万户。所以他知人善任，鼓励呢各级官吏来推荐人才，而且他也悉心纳谏，所以他对朝臣呢也是呢非常的恭敬有礼，尤其对狄仁杰。狄仁杰呢，他后来再次当宰相的时候呢，他当了好几次宰相，后来最后一次当宰相已经90岁了，因为他大武则天呢大17岁，所以他当宰相呢，他已经90岁。那时候呢，武则天说你不用像一般人跪下来，允许他不用跪，因为年纪大把要跪，你说你跪了我心疼，你不要跪。所以呢，他得到很多人心，所以狄仁杰讲的话他也听，所以他到老年呢，到70几岁，他仍然纳谏，就会听，所以他可以说知人善任，纳谏明断，所以上不厌高，水不厌深，做工吐哺，天下归心。因为他招贤纳士呢，确实有过人之处，所以呢，很多人才呢都记在他的左右，而且他也提拔韩伟，那也就是说，那个一些穷人等等呢，他也展现求才若渴。所以他多次颁发求贤才智，采取科举、举荐或自己，你可以自己推荐自己等多种方法，所以招揽人才不遗余力。所以呢， 当时的大臣也都以推荐人才为己任，因为既然武则天这么重视，当然，所以那朱进、狄仁杰就是这样，所以武则天也十分注意对官吏的奖惩，所以他非常注意官吏的培养跟选拔，所以你治好的官呢，他一定会看得到，一定会可以呢升官，所以他也写过一本呢，专门讲述为臣之道，叫《臣轨》，是给各级官吏，要让他们认真来做事情。所以以前有的官呢，他做事呢不怕得罪，不怕得罪这些那些大官。他曾经呢有一个呢贪官腐败的家伙呢，那没有人对他有办法，他一到任呢，把他乱棒打死，然后还呈报武则天，武则天就说好，打得非常好，因为查证属实，还给他封官。那所以呢，到时候哪边有那些不听话，就叫这个人去。所以呢，你真正有在为百姓做事呢，他都看得到，因为我们知道呢，他有所谓统轨制度等等呢，所以他是让耳聪目明呢，而且他可以纳谏，所以呢，安定民生呢，他也平定外患。所以那时候呢，那经常呢，那当然那时候图解等等也都有外患，他都一一平定。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他薄徭赋，也就减轻税，那而且金田制，所以人口呢大量增加。所以那时候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呢，文化也得到振兴。那武则天本身以文引武，他人思善文，精通书法，所以呢，他也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他很重视呢文化的发展。所以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呢，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呢，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那当然呢，由于对佛教呢，他也特别呢，那下心力去。所以除了呢外患之外，他也特别讲说，要以道德来化天下，要尽量呢来停止战争。那他也广开言路，让大家都提供意见。那但后来呢，他就说你不能随便就渡残口，你不能随便讲了那些真正有在做事那些贤人官呢的外话的坏话。所以他虽然曾经使用过这个酷吏，但后来真正他称帝的时候呢，他已经呢可以呢来奖励那些真正的忠臣贤臣。而他在佛教上呢，那更是呢做了很多事情。没有武则天呢，那华严经呢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前本的。所以他对大乘佛法传播呢贡献很大。尤其呢这个华严宗，因为华严经的翻译呢，实际上当初呢只有东晋呢佛陀爬陀呢翻译的华严经呢只有50卷，后来法藏大师普贤呢才60卷而已，不够完备。那听说西域呢有华严经的前范本，总共80卷，所以他呢那时候派军队收复的西域市镇之后呢，派使者到西域呢，这个玉天国去呢求访80卷的华严经范本，而且呢把这个翻译的人意思呢时差南投请到洛阳，因为这个范文呢啊比较少人看得懂，所以把这个翻译的人呢时差南投呢请到洛阳来主持这个翻译。所以他对这个翻译贡献很多，那当然对于这个华严宗集大成的法藏大师呢恩宠有加，所以李为国师，还谥号为贤所大师。那时候呢在公元699年呢，那时候武则天已经76岁了，而耗时间呢花费时间4年，而完成呢工程浩大的翻译本呢80华严，你看翻译这本华严经呢花了4年时间。所以呢相对于晋朝旧的翻译呢称为新译或唐译。所以他那时候呢武则天很高兴，4年总算把这个大本的华严经把它翻译完成。所以我们实际上研读佛经的人都知道有开经偈言，这无上甚深微妙啊，百千万劫难遭，有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开经偈言，那事实上是武则天所写的。所以武则天呢事实上他听过人生的历练，从小跟着他老爸东奔西跑，看尽各地风土人情，那在后宫看尽了后宫争斗这样的曲折成长，所以 那事实上呢，对佛法教义呢，他有更深入的一个情怀，所以晚年武则天的生命有更深的体悟，所以他对华严经也确实也情有独钟。那所以他曾经问贤所大师，华严经到底在讲什么？那华严经简单的以金狮子为比喻来陈述华严经的概要。那在武则天母亲过世的时候呢，那实际上他为了给故去的父母做功德，他也发愿写金刚经3000部。所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呢，他召集了高僧大德呢，在太原寺抄写金刚经，总共有17座寺院的僧人呢来担任金刚经的初教、再教还有三教。所以持续呢6年呢来得以完成。那当然这批金刚经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的敦煌石窟，保存到现在。所以他对于佛教的一个贡献呢非常的大。而他在称帝之后呢，他也请神秀，神秀那时候已经90几岁，我们知道慧能神秀。神秀那时候呢，他还特别帮武则天呢讲解金刚经。那武则天亲自跪拜神秀。所以听说这个武则天也非常研究金刚经，非常有心得，所以他也写的呢，因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故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因何以此经就应到彼岸，应佛开文密广为众生说。所以这也是在金刚经读金刚经前面呢，那一定会读到了。所以由于呢他接触这个佛法呢，所以让他在老年的时候仍然呢不至于呢变成像唐太宗李世民到老年呢变得比较昏庸，他老年还是耳聪目明，非常清楚。所以他落叶归根为长安，他近乡情切，他在77岁他回到长安。那在以前都是在神都洛阳，所以他已经决定呢要皇位李唐呢，所以定太子李显。那当然这为什么会这样做，也由于狄仁杰。狄仁杰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除了我们前面所讲他曾经被来进城抓去监狱里面，他又可以活得走出来，实际上这种人已经很少了。那当初呢反对武则天的人 很多，但狄仁杰呢那时候就已经很有智慧，他看了一下呢，武则天当皇帝是一定的，不用反对他，只要他对天下苍生有利。所以我们讲过，在人生才20几集我们讲过，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狄仁杰接着说，你只要你这个皇帝是好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姓李？所以他也支持武则天，他知道这样才有机会真正让武则天可以听到应该听到的，让他变成一个好皇帝。所以呢，那武则天到了70几岁，已经是相当高龄，以那时候呢平均寿命呢大概40岁左右，他已经相当高龄了。但想到接班人这个敏感的话题，那只有狄仁杰呢，他是一个忠于李唐人，所以他敢讲，他跟武则天讲说，太宗皇帝接风沐雨，亲冒刀枪在驰骋沙场平定天下，那高宗皇帝也把二子呢托付陛下，那陛下今天假如要让位给其他，那是不是有违天意？而且他说了一个重点，那你要立侄儿好还是立儿子好？那侄儿呢千秋万世之后他会祭祀你吗？会祭祀姑姑吗？但是然后传位给你的儿子，他还是每年还是要祭祀，千秋万岁之后配昌太庙，成绩无穷。所以立侄儿从来没有说侄儿为天子而祭祀姑姑太庙的。所以武则天讲到重点了，武则天一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也要对死后的一个来着想，那谁来死后谁来祭祀他，还是很快就被忘记。所以这句话总算困扰他很久了，接班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每个人都自私，他姓武当然想要传位给姓武的人，但是传位之子，结果那可能会 如丁仁杰所讲的，所以他只能传位自己儿子呢，配食大庙，成绩无穷。所以武则天改变了主意，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来李显。当然也不止这样单纯的考虑，但考虑到那时候呢，那可能呢，武氏的子弟跟李唐的宗室会厮杀，会来一场大厮杀，因为彼此对立嘛，二言对立一定会来一场大厮杀。无论哪一方受伤呢，他都不愿意看到。那所以呢，他在位的时候虽然提拔武氏子弟打压李唐宗室，杀害李唐的忠臣，但等他老了呢，他已经想法不一样。而这个李显呢，上很孝顺，那当然对这个武则天，但也是由于怕怕的。所以他想要来即面来稳定的话呢，他就需要有个第三势力，所以他胆宠呢，宠爱这个张易之、张仲义呢这两个兄弟，那确实呢，侮辱了他的名声。但是让他培养这个第三势力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呢避免呢武氏子弟跟李唐的子弟呢厮杀，所以他事实上呢是已经想很多，一定要有这种呢三角度呢三方势力呢才能达到平衡。所以他这个儿子李显呢，那非常的懦弱。所以他那时候只让他当36天，那或许呢有人说，那武则天想当皇帝，所以让李显当36天，那是让李显他真的也实在不适合当皇帝。所以呢李显他老婆呢就是韦皇后，韦皇后呢是让他在中宗呢，也就是李显呢当没多久呢就被毒死了，就被韦皇后毒死。韦皇后这个人呢，他想跟武则天一样呢，要以太后身份来摄政，来主宰政权，所以后来实际上也被临淄王李隆基把他杀了，杀这个韦太后。所以实际上这个李显呢，他真的就是没办法当一个呢英明有为的一个皇帝，因为毕竟呢，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实际上由于狄仁杰讲呢，实际上早年呢，那武则天在想说，那假如传给武三思会怎样呢？武三思就是武氏的子弟，但是呢，他觉得说，那武三思呢，他有心狠手辣一面，没有才能未必有，但是呢，确实呢心狠手辣，所以可能会大开杀戒。那这种呢大开杀戒，到时候一定冤冤相报。所以呢，武三思继承皇帝的话，那他儿孙们呢一定会被武三思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武三思呢心狠手辣。但是李显呢，他不会，李显他规规矩矩，所以他听了狄仁杰的话之后，他决定要传位给自己儿子李显，但是也要想说，那如何不让李唐宗室的子弟跟武氏的子弟呢来互相厮杀。所以他那时候就想到呢，那来培养第三势力。那当然呢，后来呢所谓神龙政变，所谓张柬之呢，他为了贪功，为了贪永历之功，就他上后来也没有好下场。那为了贪永历之功呢，所以急的呢来用这个神龙政变，就政变呢直接利用呢武则天呢在81岁生病的时候，他直接政变呢，那也要让武则天退位。像那时候李显呢，他根本吓得要死，他本来唯唯诺诺，所以要叫他政变他也不太敢，或者是硬压的上去。所以呢这个政变呢实际上是里面很多人也有不同的想法，像后来在开元之治的名臣呢姚崇，但是啊像他只是呢他根本不想说去杀人还是什么，他只是要杀掉这个张仲义、张易之这两个男宠，这两个兄弟为非作歹，他只要杀掉这两个而已。那实际上这武则天早想过这两个兄弟为非作歹， 所以他也限制他们的等级。有人呢拍马屁说，哦，武则天那么喜欢这两个男的男宠，那就提拔他为王，但武则天呢拒绝再把他升官，所以上次他是利用他呢来让两方势力可以得到平衡。没想到这他也没想到呢，这张柬之呢他会直接带兵呢，那来用神龙政变。当然他手下很多像仍然是站在武则天追兵，但是武则天他年纪大了，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李显呢他也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政变的首脑，好像是反叛一样，所以他的内心上一来他也怕他妈妈，那二来呢他也说武则天是明君之慈母，所以他是让呢那时候政变之后呢每隔十天他仍然带文武大臣呢来听武则天讲话，所以他说呢在政公则为慈母，一世子世庶则为明君，所以说在政来讲，也就是在李显来李在李显来讲呢，这武则天是他的慈母慈爱的妈妈，那对于百姓而言呢他是英明有为的皇帝，所以当然李显对武则天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孝心，那也进而可以笼络人心，二来他本身性格就唯唯诺诺，那所以呢事实上政变的时候呢那有不少大臣呢为武则天流眼泪，包括这开颜之治的名臣的姚崇。那神龙政变呢送行武则天的时候他也悲伤的痛哭流涕，因为后来武则天又被送到上阳宫，那三百天后他也就过世了。那所以上呢很多大臣呢都是武则天呢他提拔出来的，大家也知道武则天他的英明有为，那像武则天呢他也是想说他的晚年呢那要让整个呢唐朝那李唐宗室呢跟自己的武士的子弟可以呢和睦相处，所以自己在的时候至少要和睦相处，但是自己只要死了之后怎样他也没办法，所以他用三方势力来平衡。没想到这个张柬之呢他贪功贪永历之功，他竟然政变，所以这或许也不是他所料到的。那在三百天之后呢那他也过世了，所以事实上呢他想了很多，那由于他也研读佛经，所以他也相当有智慧，所以他后来呢不止让位给宗宗，他也说自己呢那以皇后的一个地位呢皇后的一个身份呢来跟那唐高宗呢来葬在一起，所以事实上呢中国在整个华人历史上呢那经常呢这个唯一的女皇帝呢那当然呢也有批评他的也有肯定他的，批评他认为聘机失臣弑君篡国妖淫凶狠等等，所以上像骆宾王在骂他的时候一婆之徒未干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何事罪呢，那他说其实哎，这骆宾王文章写得很好啊，骆宾王骂他说淫秽后宫，也就是他乱来，那实际上说他觉得骆宾王写的这个实在很好笑，说那时候西晋业反叛呢逃武曌门，他一看就觉得说那里面都是男人大沙文主义，男人当皇帝可以三十六宫七十二院，为什么我当一个皇帝我不能养几个男宠，所以实际上他有他女性独有细腻还有复杂的一个心思，所以这位传奇的女皇帝那事实上呢她一生呢从才人坐门冷板凳十几年，到感业寺当尼姑好几年，后来又回到后宫，那后来为皇后后来称帝，走过呢事实上是非常激烈的一个斗争，所以她为什么有这个忍耐，她也开创了一个盛世一个很强盛的一个朝代，上层贞观，那接下来呢让开颜之治呢可以来开展来， 那主要呢，他本身的一个身体非常的强壮，所以上呢，他本身也是喜欢运动，过骑马射箭都可以。这唐太宗也知道。那他自幼追随父母，像尹文、尹武，他也练过多种功夫，尤其是养生气功，所以他从小到老不间断，甚至八段锦等等都有在做，所以他可以活到82岁。那他本身也非常的宽容大度呢，那开朗，所以可以处变不惊。所以那时候呢，骆宾王他还没称帝的时候，骆宾王就已经那时候西晋业呢要讨伐武则天。我们前面有讲过李治，李治的孙子呢这西晋业，那李治本来是姓西，因为他功劳很大，所以改姓为李。那他孙子呢西晋业就反叛，那所以我们讲说骆宾王累了武则天的20条罪状，但武则天看了不仅不生气，反而接着骆宾王文章写得很好。那接着说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写得那么好，所以呢，事实上就这种宽容大量这种胸襟呢，对他健康长寿很有好处。骆宾王骂他骂得很难听，他完全不 care， 而且他饮食呢非常有节制。那当然从小呢，他跟着信佛的一个妈妈呢，他有吃素的一个习惯。那基本呢，素食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改变。那所以呢，他可以呢来当这个皇帝。所以在宋朝洪迈呢《龙斋随笔》里面写说，那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都是明君。所以说汉武帝还是武则天都明君。所以洪迈在《龙斋随笔》这本书呢特别提到。所以他重返朝政50几年不见面，后来在80几岁传位给儿子呢。那时候也皇后身份来站在唐高宗的旁边，也免于后代来鞭尸，后代只能无言以对，而来做无字碑，所以自己的功过呢那很难一概而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写说，太后虽然以入位收买天下人心，那但是呢，那由于明察善断，所以那时候的英才人才都危急，也就抢着为武则天所用。那所以他的无字碑呢，后来有人说为什么是没有文字？那无字碑呢是让他重将近100吨左右。那这块无字碑大家觉得奇怪，说为什么无字碑？那事实上那时候司马迁写史记呢，在给汉武帝看的时候，汉武帝曾经讲过，世事恢恢谁知道，世事恢恢只有天知道。所以事实上武则天呢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呢，那这样一路走过来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也难免呢有做了一些呢确实呢会为人呢所批评的事，但他也不在乎，毕竟最后的这个自己呢也是一路走过来，一点一滴累积而成。那像很喜欢读历史的毛泽东呢，他认为呢武则天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功过是非呢让后人去评论。所以事实上武则天是治国之才，有容人之量，有人识人，又可以纳谏，提拔了很多人。所以后来传位给李唐弟子，传位给自己儿子呢李显。那或许呢他对后面的交代就是说，又有这个儿子啊，那时候当皇帝还不行，所以需要多历练，现在历练好了，所以我把位置传给他的。所以明朝呢李治呢，他在藏书所写的事关禁古之王，有智人如武士者乎？所以有人像武则天这么知道人的，这么认识人的吗？所以他说武则天呢专以爱养人才为先，他对人才的提拔呢不遗余力，而安民为念，所以呢 百姓以百民间疾苦为念，所以呢，为什么在他处理朝政呢五十几年期间呢，那为什么会有300多万户呢？那增加一倍，人口户数增加一倍，增加到600多万，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呢，《旧唐书》那武则天本起赞呢，也称他知人善任。所以武则天呢，那或许要来评论他，也不是简单几个字就可以评论的。那确实是充满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号称为武才人，坐人板凳，那坐了十几年呢，后来又被在唐太宗死后到感业寺去做尼姑，所以他一生的历练真的在这十几年中他看了很多，相信他也想了很多。后来又辅佐高宗，那垂帘听政，从二圣到成为皇后，到最后独揽大权，甚至 成为皇帝，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所以他真的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但是他真正当皇帝之后，基本上后代的世人对他的肯定呢，那是占大部分的。以上，武则天，谢谢。